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民数记第22章。民数记一共有三个的片段，可能说是民数记是最有名的。第一个是在第20章，讲到摩西击打这个磐石，让水流出来。最后保罗提到说，因为摩西不听神的命令，敲打基督这个磐石。第二个片段是非常有名的，是在21章，上个礼拜讲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再一次埋怨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的火蛇来咬这些的以色列人。最后因为摩西的要求的缘故，神就叫摩西做了一个铜蛇，叫每一位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得到医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就提到说，在旷野的时候铜蛇怎么样被举起来，人子也要同样的被举起来，凡仰望主耶稣的就必定得到医治。民数记第3处最有名，也是常常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甚至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有3次之多，就是在民数记第22章、23章、24章。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长，讲到在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战争不是属于肉体的战争，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在这个记载里面也有很多平常我们不会想到发生的事情。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在准备，我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故事最好的来表达出来，帮助大家明白上帝的心意。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讲那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这3章经文是连在一起，不能够抽其中一段来讲，不然的话不能够看到整个的故事。其实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历史里面公元前150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反映到上帝对以色列人，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的记载写的人非常巧妙，好像是一个艺术家在画画一样。开始画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后面来看那个图画，你不知道那个艺术家他在画什么。慢慢他在画的时候，哎，一个人物开始呈现出来了。再画下去，你就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图画。可是这个艺术家非常巧的，我听说会画画的人有时候呢会画一层，然后涂上去第2层，涂上去第3层，让你最后看到的第3层的时候，其实透过第3层，因为的颜色没有完全盖过第1层、第2层，3层就透出来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图画。在这3章里面，好像描写的人有用这种的手笔一样，就是画了一层之后把它盖过去，可是他全面再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甚至有立体感的一个的图画。今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心，愿意听主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这样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3章的圣经，我们需要大家每一位都把圣经打开。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没有圣经的话，请跟他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会看很多的圣经。民数记 第二十二章，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说：以色列人就起行，在摩亚的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换句话，他们离开迦南地，只隔了一条河就要过去了。那个时候面对的要经过的还有在摩押平原那里居住的人，最后一批人以色列人要跨过，就可以经过约旦河到了耶利哥。我们知道后来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耶利哥这个城去，可是就在摩押平原那个地方就发生了件事情。第二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的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上个礼拜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怎么样做，基本上亚摩利人不让以色列人进过他们的地方，进到迦南地，他们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以色列人透过神的恩典把亚摩利人完全的打败。这一切的事呢就传到这个摩押的王巴勒，不单只听见，这里说都看见了，因为那么的近。第三节，摩押人因为以色列人名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然后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伯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那个时候那些人的心已经是那么乱，想到他们就要被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好像田里面的草被牛舔尽一样，他们就跑过去找他们的王西伯的儿子巴勒。第五节，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去夺、大河边的、比夺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南本乡那个地方，就照巴南来说，有一众的民族从埃及出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居，就住在我的对面，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够得胜，攻打他们，赶出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巴勒知道他凭着自己没法子跟以色列人对抗，已经看到亚摩利王是这样的被消灭，他想到如果是兵敌不过敌人，就跑到属灵的那个层次来攻击以色列人，要找一个能够通灵的通神的人来咒诅以色列人。当那个人这样的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也许我就可以得胜。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时说我们对于这些灵界的我们都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许多从第三世界来的常常听到他们讲到一些的经历是跟灵界有关系的。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跟我们讲到有一些人做了一个小小的玩具，是一个人的样子，然后把那个人他的心神八字写在上面，然后拿一个针一刺，那个人就受到咒诅。我记得我听到这个妈妈这样描写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莫名的害怕。我不晓得妈妈是听回来还是她碰过这一类的人，可是现在在马来西亚那边常常还是会听到这一类的故事，有些通灵的人。巴勒知道敌不过以色列人，他就找了 一个的先知。这个先知是谁呢？这里就说他的名字叫巴兰。这个巴兰呢，所奉的神就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巴兰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巴兰是个外邦人。那你说外邦人也认识上帝吗？是，外邦人也认识上帝。摩西的岳父叶帝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敬畏上帝。巴勒对于巴兰所了解的，他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有那么大的权力权柄。第七节，于是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面拿着跨金，就是一些的礼金，就到了巴兰那个地方，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巴兰。巴兰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的邀请？第八节，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来。巴兰知道上帝祝福谁就祝福谁，上帝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其实他凭着自己没有这个灵界的力量，他只是一个通灵的一个人。所以巴兰就请那些来的来宾住下来，他去问一下耶和华上帝，到底我可不可以照着这个邀请去做。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想，巴兰知不知道巴勒又咒诅的那些人是谁？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他认识耶和华上帝，没有理由不知道是耶和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既然是耶和华的子民要咒诅这些人的话，你去问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会让他吗？大概不会。其实在这个记载里面，画家就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先走一步，先问巴兰说，到底在你这里的人是谁，希望提醒他可能有做错的地方，让罪在他的心里面留了余地。有点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亚当你们为什么躲起来？上帝知道他们为什么躲起来。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上帝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知道该隐已经杀了亚伯，可是要该隐亲口的讲出来，可能让他醒悟到。该隐说，我岂是我兄弟的看守者？在这个地方巴兰同样的没看到神的用心，他只是把这个外来的来宾是怎么样来，目的是什么，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上帝，希望上帝可以让他去，他可以拿到这些的跨境。这个是当时候巴兰心里面的一些想法。第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同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是我的子民。上帝讲了两个不可以，不可以同他们去，第二也不可以咒诅那个民。可是巴兰打了一个五折。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本地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后面一句话完全不讲。 巴勒要他去的目的就是要咒诅那些人。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咒诅那些人，巴兰没有这样说，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是不是巴兰心里面在想，我一个第一个选择是到那个地方咒诅一些的人，可能还有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的话就是可能我不一定要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咒诅一些的人。所以他只是告诉那些使者说，我不能过去，因为耶和华不让我去。看看巴勒会不会说，那你就在原地的地方为我咒诅以色列人。他有可能是有这个心在里面，但是他的心是如何，我们再看下去，好像这个画家就把巴兰就画得更透彻。十四节，摩押的侍臣就起来回到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好像差了那个人，他的身份不够，现在要把他的副总统、他的国务卿送出去，可能巴兰会改变他的心意。十六节，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男主你不到我这里来，不要有任何的原因，你一定要来。好像他说，我不会 take no as an answer， 一定要来。十七节，因为我必使你得到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个民。不单只带来的那些跨境，他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他说你什么你要的是什么我都给你，就是你要来。巴兰要不要去？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要去，不可以去。巴兰是清楚的，可是巴兰看到这个的机会，这个战前的机会，他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十九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上帝就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去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哎，前面上帝不是已经讲好不可以跟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这些民，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的话改变了？是上帝的话改变吗？是上帝的心意改变吗？我在想，这个是画家涂了第一层，然后涂第二层，看到第二，透过第二层看到第一层的时候，就看到神更完全的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上帝改变他的心意。有一个说法就是，神就是那个时候忽然间想就改变，但是我们看下去这个图画的话，我们就有清楚的讲，上帝是不改变的一个上帝。所以这个跟整个故事，整个这三章的经文是有不一致的地方。第二个可能性，上帝在这里所讲的只是一种让巴兰在号的想，他说你就去吧，好像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神就任凭他们，我已经讲了我的心意，你还要再问，那你就去吧。那支持这样的说法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看，先看下去。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炉，和摩押的使臣就一同去了。神既然说去，我就去了。第二十二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要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换一句话，巴兰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真的跑去，上帝因为他去的时候， 就向他发怒，拿刀要杀巴兰。我想这个是相当可能的一个的解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就好像我刚才所提的，上帝就让巴兰去，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他说你不可以咒诅这些人。他要让巴兰去的时候呢，照着神的话，把咒诅变成为祝福。所以为什么第二十节的时候，上帝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条件。那支持这个说法的话，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国际版的英文的翻译，二十二节中文说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英文圣经不是用因这个字，乃是用当这个字。 When 当巴兰这样去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上帝因他去当他去的时候就发怒。因为当时候巴兰已经有一个心，他就是说上帝是这样告诉我，可能他还是会改变，最后他会让我可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看清楚巴兰的心是一种背叛的心，所以神当他去的时候就发怒。还有一个支持这个解释的，就是神发怒那个字常常是用在那些背叛上帝的人身上所用的字。神对着巴兰发怒，就差遣他的使者站在路上要抵挡巴兰。二十三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了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图画的话，好像你现在在开车，你在 Mass F 上面来开，忽然之间你开得好好的，那个车不在你的控制之下，忽然之间往右拐，很快的拐一下，又回到左拐，回到路上。就好像这条驴它在正路上面，忽然之间拐到田间里面又转回来，可是这一转可能这个巴兰就没有想到，快要跌倒也不一定，就想到这个驴为什么这样来欺弄我，他就拿起这个鞭来就打这条驴。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在前面，他要把他避过，可是巴兰完全的不知道。二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刚才那条路是宽的，现在呢，耶和华的使者在第二个关口守住，那条是一条窄路，而且这条窄路呢，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大概走不过去。可是那条驴，第二十五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利的脚击向了巴利，巴兰又打驴。他因为要避过耶和华的使者，就靠右，靠了旁边，结果靠得太右，靠得太旁边，把他的主人击到他的脚。巴兰非常的生气，又拿起鞭再打驴，再一次。驴逃过了耶和华使者，刀在他的主人身上，可是耶和华的使者还有第三次再拦住巴兰。二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就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这回逃不了了。你看这个圣经的描写那么的细，这个图画，可是这个驴怎么样做？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的底下，巴兰发怒，用杖再打驴。 好像那个汽车到了前面不能够转左，不能够转右，根本没个被通过，他怎么样？你踩下这个停车的，就在前面停下来，保住他的主人。可是这回他的主人更生气，你三次这样来捉弄我，为什么原因？巴兰就发怒，用杖打驴。28节，耶和华就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然打我这三次呢？”驴本来不可以讲话的，可是那个时候，神让驴亲口的讲话，问巴兰为什么这样做。圣经里面记载，只有两次有动物开口，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蛇开口讲话。我们知道那个是魔鬼透过蛇来引诱亚当跟夏娃。第二次动物讲话是上帝让这条驴子来讲话，警告巴兰不要再走下去，免得你犯罪。29节，巴兰就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他都没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要杀他，他反过来说：“如果有刀的话，我就杀你。”驴对着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以前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你想一下，我都是忠心的对待你。”巴兰说：“没有。”那个时候，31节，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这回巴兰知道他错了，乃是他的驴来救了他。32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是因你所行的在我的面前偏僻，就是不听耶和华所吩咐的。”跟我们前面说，耶和华让巴兰去，要他把耶和华的话讲出来，巴兰的心已经想好要拿到那些的话经，要拿到上好的福分，从这个巴勒的手上可以拿到，所以他希望可以咒诅耶和华的子民。33节，因为这个缘故，驴看见我就三次的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可是他没有完全的清楚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如果你不喜欢我去，那我就回去。他在想，还是想到你刚才好像是你让我去的，你叫我去的，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责任在你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神已经给他提醒，神再一次给他提醒。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就去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还有三分之二，时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不到三分之一。鼓励大家回去很细的来看这个故事。我简单讲一下下面所发展的。巴勒一看到巴兰来，他就说：“我急急的要你来，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你才过来？”好像要对这个巴兰发脾气， 岂不知道巴兰自己已经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气？他就说，我已经来了，你还讲什么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来了，好，我们快快的，我们就筑坛，把牛羊祭在这个坛上面，我们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以为神会让他这样做，但是神透过巴兰讲了祝福的话。巴兰听到上帝的话，也遵照上帝的命令，就把这些话传给巴勒。巴勒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我召你来是要咒诅这些人，你为什么反而替他们祝福？可是他们想到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地方我们筑了坛，可能不好，可能不灵，可能听到的是不好的消息，我们换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可能风水不好，第二个地方可能风水比较好一点，可能上帝可以讲不同的话。巴勒就跟巴兰站在坛上面，把祭物牛羊都放在上面。巴兰第二次对神说，这些祭物都奉到你的面前，请你来说话。神第二次祝福以色列人。巴勒更生气，他说，我宁愿你不祝福也不咒诅，不讲话更好。可是他心有不甘，第三次找一个地方再筑一个坛，再把牛羊献在那里。圣经那里再说，巴兰这会做一件不一样，前面他是用他的法术来朝见耶和华上帝，第三回他要换一个方式，因为前面两个方式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一样，耶和华都是说祝福的话。第三次他面对着旷野，可能是希望避免耶和华的正面，希望听到耶和华有不同的话对他讲。可是在那一次的时候，耶和华没有迎接巴兰，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巴兰的身上，巴兰就不由自主的就把话讲出来，又是祝福的话。到那个时候，巴勒就跟巴兰说，好了，停在这个地方。圣经说他就急讲，就是很生气的，好像就是说，我这个 contract， 我跟你这个合约就到这里为止，我本来为你准备很多的财富，现在你什么都拿不到。巴兰说，我只可以照着耶和华的话，其实他想不照着耶和华的话讲，但是逃不出耶和华的灵。他不是不想咒诅以色列人，他是没法子不咒诅，不祝福耶和华的子民。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巴兰讲到上帝的话，其中第五、第六、第七是短短的，第四却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图画，有一个新的明灯在那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二十四章，我们需要看这段的经文。二十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是耶和华透过巴兰所讲的话。圣经这样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张开而扑倒的人说，他看到自己是扑倒的在神的面前，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摇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业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十九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这里所讲到的好像这个图画里面已经看到巴勒，看到巴兰，看到那个驴，看到上帝的出现，现在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明亮的东西，远远的慢慢的出现。这个明亮的是什么？他说我看见他，这个他是谁？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在，我望他却不在今日。然后那个星要在雅各出现，这个星就讲到是以后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要胜过一切的仇敌，神保护他的子民。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人物里面学到。第一个巴勒，巴勒以为通灵界有钱就可以咒诅这些人，好像有一些人以为说有钱就可以买的健康，有钱就可以买的平安。我们有钱可以买健康保险，我们有钱可以买漂亮的房子，可是买不到一个美满的家庭，买不到健康。巴兰他一心要侍奉两个主，一方面要侍奉耶和华，另外一方面他希望侍奉得到马门金钱，心怀恶意，以及希望耶和华会回心转意。可是在这个图画里面描写，他本来是一个通灵的一个人，可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他前面的时候，他连一匹驴子都不如，驴子还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他自己眼睛是封闭的，没看到神。巴兰的背叛到后来二十五章的时候就引起以色列人的罪恶，然后在三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巴兰，大家回去可以看三十一章。另外一个人物或者说是动物是这条驴子，这条驴子可以说是非常忠心的一位，他为了保护他的主人躲避了三次，结果不小心弄伤了他的主人，被主人充分的误会他打他。是不是我们也常碰到类似的事情？我们本来出发点是好意的，结果呢反而被别人误会，甚至于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所多年忠心的人，忠心侍奉的人所误会所打。女子没法子讲什么话，最后是神透过她来讲话，会为她来平这个的冤屈。第四个人物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提很多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他们在什么地方安营，后面没有提到他们，唯一提到的是间接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神不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申命记大家不用翻了，申命记第二十三章就讲到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说，神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着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匹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本来以色列人是有可能受咒诅，可是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神不听巴兰的要求，不让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把咒诅变为祝福， 因为耶和华爱你。岂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有些人不知道，可是上帝爱他们。上帝在旷野40年带领保护以色列人，到了最后进迦南地的前夕，他还是这样保护以色列人，不听巴兰多次希望神改变心意。上帝把咒诅变成为祝福，因为耶和华爱你。我想在这个图画里面充分的表现，不单指耶和华神是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再看到有另外一位，这位就是那个画家，这个画家是耶和华他自己。他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图画呈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耶和华爱你。那个晨星从雅各出来的，那个就成为我们以后，以色列人以后，我们今天回头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把一切的咒诅变成为祝福。第一次那个动物讲话的时候，咒诅临到全人类，可是上帝要把那次的咒诅完全的扭转过来，成为祝福，把主耶稣拆到我们当中。主耶稣是那位和平之君，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需要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帮助我们不要走巴兰的道路，以为自己认识耶和华神，以为自己从耶和华神可以得到莫大的能力，却不晓得当他心里面看到那些财富的时候，他的心已经黑暗，他比那条驴子，卑微的驴子更可悲。驴子所看到的他完全看不到。耶和华三番四次的提醒巴兰，巴兰却不愿意听，嘴巴照着耶和华的话讲，心里面却还是背逆耶和华的。让我们从巴兰这个背逆的先知学一个警惕，不要走巴兰所走的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把一切的咒诅都变成为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